经，我们一起来读记住的圣经，就是撒母耳上撒母耳记上22:22。撒母耳记上22，
在旧约的圣经364面，
在新约圣经的364页。
撒母耳记上22，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
我来读撒母耳记上22第一第二节。
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
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困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人约有400人。
我们再读到23，
就读到翻去23:
14-14。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23:14，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24:24，
第一节第一，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 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24:1，扫罗追赶腓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从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外袍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从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从他的人，拦了跟从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我们再读到26，
我们再来读26:
第7-12，
第7-12。
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自动营，他的枪在头旁打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把他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这节圣经的内容。
今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交通的圣经的内容。
今天我们想交通的主题就是大卫在旷野的生活。
今天我们交通的主题就是大卫在旷野的生活。
大卫被撒母耳告他做王以后，
大卫被撒母耳告他做王之后，
等他登上王位差不多有经过了13-14年的时间。
到他登上 王位的时候是有30-40年，
13年到14年。一开始他在王宫里头做这个扫罗的这个战士。
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在王宫里面只是做战士，
也是给扫罗弹琴。
也是给扫罗弹琴。
当扫罗被恶魔缠绕的时候，
当扫罗是被恶魔在缠绕的时候，
大卫弹琴，恶魔就逃跑了。
大卫在弹琴，恶魔就逃跑了。
以后扫罗就起了，有着妒忌大卫。
以后呢，扫罗就起了妒忌大卫，
屡次想要杀他，
屡次是想要杀他。
这样大卫逼不得已就逃走了。
大卫就逼不得已就要逃走了。
他逃到旷野里头，
他就逃到旷野那里，
到处漂流，
到处漂流，
一直等到扫罗死了以后，
一直是到扫罗死了之后，
他才做了犹大家的王。
他先是做了犹大家的王，
他到希伯伦做王，
直到西伯伦做王。
这个时间从他在旷野的时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直到他做王的时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
这个十年的这个旷野的生活，
这个十年在旷野的生活，
可以说是大卫里头一生最宝贵的岁月。
也都可以说是大卫一生最宝贵的岁月。
虽然在环境上他很困难，
虽然在环境上他很困难，
但是在灵性上却是他得到造就，得到锻炼，一个很宝贵的时间。
但在灵性上呢，这种锻炼和训练是很宝贵的时间。
大卫不是自己去旷野的，
大卫不是他自己去旷野的，
而是扫罗逼迫他，他只好逃走的。
是扫罗去逼迫他，他只好逃走。
大卫的生活也不是从旷野开始的，
大卫的生活也都不是从旷野开始的，
也不是在旷野里头接触的，
也都不是从旷野接触的。
旷野不过就是他一段的路程，
旷野只不过是他一段的路程，
也是他一个学校，
也都是他一个学校。
他做了王，
他做了王，
但是这个王神要训练他，
但是神要训练这个王，
神把他放在一个王的学校里头，
神就将他放在王的学校里面。
这个学校就是在旷野，
这间学校就在旷野，
旷野就是他的学校，
旷野就是他的学校。
这旷野也是他受膏以后做王的地方，
这个旷野就是他受膏之后做王的地方。
虽然他在旷野没有一个王的宝座，
虽然在旷野上面里面没有一个王的宝座，
但是他在旷野的生活却是表现他是有一个做王的生命。
但是在旷野的生活他是表现了他有王的生命。
撒母耳高过两个王，
撒母耳是高过两个王，
先是高扫罗，
先是高扫罗，
后来又高大卫，
后来又高大卫。
两个人都是以色列的王，
两个人都是以色列的王，
两个人都做王做了40年，
两个人做王都做了40年。
但是虽然这方面他们是一样的，
虽然一方面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有另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被神，他不听神的话被神弃绝的，
一个又因为不听神的话就被神弃绝了。
但是另外一个却是合乎神的心意，听从神的话。
另一个呢是听从神的，是合乎神的心意，是听从神的话，
把王的国度带进了以色列，
将王的国度带入以色列。
这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
其中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扫罗他受膏以后，
因为扫罗受膏之后
他就立刻就做王了，
他就立刻做王了，
他就没有经过这旷野的生活，
他是没经过旷野的生活。
但是大卫就不同了，
但大卫不一样了，
他虽然受了膏，
虽然他是受了膏，
但是他不是立刻做王，
但他没有立刻的做王。
那个时候扫罗还在做王，
因为那个时候扫罗还在做王，
他就在旷野里头，
他在旷野里面，
他经过的旷野的生活，
他是经过旷野的生活。
所以这个旷野的生活对大卫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旷野的生活对大卫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我想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非常重要。
我想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都是很重要。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经过旷野的生活，
都要经过旷野的生活。
但这个旷野生活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当然，旷野的生活不是我们喜欢的。
我们都现在，尤其到二十一世纪，
尤其是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
我们都喜欢住在城市，
我们都是喜欢住在城市，
我们都不太愿意住在一个偏僻的旷野的地方，
我们都不喜欢住在偏僻旷野的地方，
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吃的东西，没有水，
在那个地方又没有吃的东西，又没有水，
也没有什么树，也没有什么花，
又没有树，又没有花，
也没有什么很多的人，
又没有很多的人，
觉得很孤单，
很孤单，
这个也没有什么享受，
更谈不上有什么享受了，
这就是旷野一般的特征，
这个是旷野一般的特征。
那么这个是讲到在地理上的旷野，
这个是讲到地理上的旷野，
这个实在说是没有人愿意喜欢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讲到没什么人愿意喜欢这些地方的。
但是除了这个地理上旷野以外，
除了在地理上旷野以外，
我们还有灵性心灵上的旷野，
我们还有灵性心灵上的旷野，
尤其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说，
特别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是要经过一个心灵上的旷野，
我们都会经过一个心灵上的旷野，
会经过诸般的艰难，
会经过诸般的艰难，
会觉得你觉得很孤单，
你会觉得很孤单，
会觉得你很缺乏，
你会觉得很缺乏，
或者你被人误会，
或者被人误会，
被人不合理的对待，
被人不合理的对待，
也工作有很大的压力，
在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
在尤其是在很竞争激烈的时候，
并且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是充满了竞争，
这个社会就是充满了竞争，
在竞争当中你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牺牲品，
在这些竞争的当中你不知不觉是成为了牺牲品，
这就是我们虽然都住在城市里头，
所以我们都住在城市里面，
但是你在精神上，在你的灵性上，你要经过一个旷野，
但是在你的精神上灵性上你是会经过旷野，
神未曾应许给你的一切都是很平顺的，
神没说应许你一切都 一切都是平顺的，
有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有一点享受，
有时候让我们有这个享受，
有时候也带我们经过一些旷野，
有时候又带我们经过个旷野，
这是你属神的人必须经过的地方，
这些属神的人都要经过的地方，
因为这个世界说起来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
其实世界讲起来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
是不是这个情形呢？
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呢？
不管你是在中国的好，在台湾也好，
无论在中国也好，或者台湾也好，
或者在香港，
或者香港，
或者来到加拿大，
甚至来到加拿大，
你觉得在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一个很容易相处的地方，
你即系睇到呢个世界并唔系一个好容易相处嘅地方，
但是也是我们必须经过的地方，
但系佢系必须经过嘅地方，
可能我们不需要到地理上的旷野，
或者我哋唔需要经过地理上嘅旷野，
但是我们都得经过灵性上的旷野，
但系我哋都要经过灵性上嘅旷野，
在这个旷野当中，
在这个旷野当中，
神也要像训练大卫一样的来训练我们，
神都似训练大卫一样咁样嚟训练我哋，
所以神并没有让我们在信主以后立刻离开这个世界，
神所以冇让我哋信主之后立刻离开这个世界，
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佢将我哋留喺世上，
就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世界的话，叫我们得到造就，得到锻炼，叫到生命能够长大，
就系叫我哋经过呢个世界之后咧，叫我哋经过锻炼。训练，亦都叫我哋生命能够长大。
所以今天我们想从大卫在旷野中的经历，来看看他给我们什么教训。
就系我哋今日睇一睇大卫喺旷野上面嘅经历，睇下俾我哋有咩教训。
这一方面如果记载的话，就在撒母耳上，从二十章到二十六章这几章圣经。
呢啲嘅记载都喺撒母耳记上，从二十章到廿六章里边。
我们就选了一部分来读了。
我哋系拣咗一部分嚟读。
从这几章里头，
喺呢几章嘅里边，
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大卫有四方面的经历。
喺呢几章里边咧，最少睇到大卫有四方面嘅经历。
第一方面，他经历了神的真实。
佢经历咗神嘅真实。
神经历了神的真实。
经历咗神嘅真实。
旷野是没有吃没有水的。
旷野是没有食的，没有水饮的。
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经过旷野。
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之后就经过旷野。
他们就经过这个旷野，他们发了不少怨言。
他经过旷野的时候实在发了不少的怨言。
实际上在因为在旷野当中没有什么吃的，没有什么水。
因为实际上在旷野里面真的没有食没有水饮的。
当时大卫已经成了家了。
大卫成了家了，
他有妻子，他有儿女，
他有妻子儿女，
同时呢，他还有一般 跟他在一起的人，
还有一班跟从他的人，
一开始有400人左右，
开始时候有400人左右，
后来也有600人，
后来有600人。
你想这么多的人，
后来你看这么多的人，
他们在旷野怎么生活呢？
这样他在旷野怎么生活呢？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经过了10年，
但我们看他经过10年，
没有什么缺乏，
没什么缺乏，
怎么能过来呢？
这样就怎么过来呢？
我们看到就像以色列在旷野一样的，
我们就看到就好像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一样，
神的供应他，
就是神自己供应他们。
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没有什么吃的，
他们没有什么，
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
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降下玛拿呢？
为什么要降下玛拿呢？
当然一方面是给他们吃，叫他们不会饿死，
当然一方面是给他们吃，不用他们饿死，
但神有更深的意思，
神在那里有更深的意思。
生命记就说到，
生命记就说到，
神这样降下玛拿给他们，
神这样降下玛拿给他们，
就是要叫人知道，
就是要叫人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就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个就是神要在旷野让以色列人学习的，
这个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学习的。
大卫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情形，
大卫也都经历了这个情形，
他也是能够认识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他都是认识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前几天陈希正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说到，
前几天陈希正弟兄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讲到，
他说在地上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
对吧？地上一切所美好的事情都是照着天上的个样式去做的。
那地上有教会，
对吧？地上有教会，
天上就有金灯台，
天上就有金灯台，
地上有会幕，
地上有会幕，
在天上就有永久的帐幕，
就天上有永久的帐幕。
所以地上一切事情，
地上一切的事情
都是不过就是这些样品。
只不过这个样品，
真实的东西是在天上，
真实的东西就在天上。
那么在吃的东西呢，食物呢，
吃的东西呢，食物
照人看起来是很真实的，
基本看来是很真实的。
中国说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
最重要就是吃饭，
最重要就是吃饭，
没有吃饭的话就饿死，
没东西吃就饿死了，
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真实。
但是神告诉我们，
神话给我们听，
神和神的话才是最真实的，
神和神的话才是最真实的。
没有神的话我们就 也是会死的，
如果是没有神的话我们都会死亡。
所以 大卫经历了神的真实，
大卫就经历了神的真实。
虽然在旷野上好像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虽然在旷野上面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供应他们，
但是神供应他们，
他们依靠神，
他们依靠神。
所以大卫能够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以大卫能够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以这就是我们他所经历的神的真实。
这个就是他经历了神的真实。
有一个故事讲到，
有个故事讲到，
他说有个信徒，他开了个铺子，经营的东西呢，不是很合乎真理。
有个人咧开咗间铺咧，就佢经营嘅嘢就系唔系好合乎真理噶。
他心里也觉得不太平安，
佢里边就觉得好唔平安。
所以他有一次就问一个传道人说，
有一次佢问个传道人话，
他说我做这个事情合不对不对呢？
我做呢啲嘢系啱唔啱咧？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我有次觉得唔系好啱，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是为了生活，
但我系为咗生活啦。
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就没法活啊！
咁我如果唔做嘅话，我点样生活呢？
这传道就对他说，
传道人同佢话：
难道你真的要活吗？
我难道你真系要活吗？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生活而这样活着，那你就不是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你意思就系话，如果你为了生活而生活嘅，咁样你就唔系活喺神嘅面前啦。
所以这个地上虽然有看起来有些东西好像是很真实的。
在地上看到的东西好像是很真实的，
比如像钱财是很真实的，
比方是钱财很真实的，
你有个工作也是很真实的，
你有个有份工又很真实的，
你这个职业也很真实，
你的职业也很真实的，
你的婚姻好像也很真实，
首先是婚姻都好像很真实，
但是这些东西 看起来好真 很真实，
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真实，
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不可靠的，
但是有时候那些事情都是不可靠的，
只有神才是真实的，
只有神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我们有首诗歌说，
有首诗歌说，
他说缺乏知识预备，
他是缺乏知识的预备，
无意知识扶持，
他是无意知识的扶持，
所有美食的最美，
所有美食最美，
无论何时信实，
无论何时是信实，
就是你缺乏的时候神是你的预备，
缺乏的时候神为你预备，
你没有依靠的时候神是你的扶持，
你没有依靠的时候神是你的扶持，
无论是你什么美的事情神是最美的，
无论什么最美的事都是以神最美的，
那么就是无论什么时候神都信实，
无论什么时候神都是信实的，
神就借着他的信实真实来供应大卫在十年中的生
活，神就用一个信实一个真实的供应大卫这十年的时间，
而且神还在旷野中间保护他们，
神并且在旷野里面是保护他们，
扫罗多次想追杀大卫，
扫罗多次是要追杀大卫，
有时带了3000个精兵来追杀大卫，
有次带了3000个精兵来追杀大卫，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虽然扫罗有这么大的人多的力量，
虽然受了有这么大一个力量，
但是他总是抓不到大卫，
但他总是捉不到大卫，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说
扫罗天天追索大卫，
扫罗是天天追索大卫，
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扫罗天天追索大卫，神是 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好像大卫就是一个没有势力没有办法的人呢，
大卫真是一个没势力没办法的人，
但是他却是在神的手里，
但是他在神的手里，
神要不把大卫交给扫罗，扫罗无论你怎么想办法都得不到大卫，
如果神没有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扫罗怎样都没办法你捉到大卫，
十年当中他经过多少的危险，
十年里面他经历了多少的危险，
但是他却是每一次都从危险里头通过了，
但他是每一次从危险里面都通过了，
所以有一个人叫做亚比该的，就为他做见证说。
所以有一个叫亚比撒的为他做见证话。
他说：“你的生命在神那里，好像包裹的宝物一样。”
他说：“你的生命好像在神手里，好像包裹在里面一样。
神保护你，
神保护他，
好像把你的性命啊，好像个宝贝一样，包在他的包裹里头。
就好像将你的性命好像宝贝一样，将包在个包裹里面。”
在过去这个过去的时代当中啊，有一些很值钱的东西啊，你要走的话随身走啊，就带着这个包一个包裹去。
过去年代的人呢，如果你有些重要的东西呢，你随身走的时候将一些东西包在一个包裹里面了，
他到什么地方就提着这个包裹，
就去到什么东西就将这个包裹提，
那么就非常安全，
就很安全了。
他说大卫在神那里蒙保护啊，就好像一个宝贝放在包在这个包裹里，
因为大卫在神的手里蒙保护呢，就是一个宝贝在个包裹里面保守一样。
照人看的话，大卫是一定逃不过扫罗的。
只人看来呢，大卫真的逃不过扫罗的手里。
但是看见大卫确实这十年当中就过来了。
你看看大卫就在十年当中这样过来了。
这就是神的真实。
这个是神的真实。
他是在神的手里。
他在神的手里。
不是神允许的话。
如果不是神准许的话，
没有人能够碰到大卫，
是没人能够碰到大卫的。
所以扫罗这个大卫在这个旷野的生活当中，
所以大卫在生活在旷野的生活中
经历了神的真实，
是经历了神的真实。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
我什么是最真实的呢？
什么是最真实呢？
我们知道神是最真实，
我们知道神是最真实，
我们不要离开神，
我们不要离开神，
神必定会供应我们，
神是必定供应我们，
神也必定会保护我们，
神必定保护我们。
这是大卫在旷野学的一个功课，
这个是大卫在旷野里面学一个功课。
第二个他经历了神的荣美，
他经历了神的荣美，
他在旷野的十年当中，
他在旷野十年当中，
他经历了神的荣美，
他经历了神的荣美。
神有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平顺的环境，
神有时候让我们有个平顺的环境，
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压力底下，
有时候又将我们放在压力的底下，
放在被人厌弃的底下，
也都被人厌弃的底下。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就叫我们能够显出他的荣美，
就是叫我们能够显出他的荣美。
我们最近在读旧约雅歌，
最近我们读紧旧约的雅歌，
那个主就称赞那个女子说，
那个主称赞那个女子话，
他说你好像 是在荆棘内的百合花。
佢话你就好似喺荆棘里边嘅百合花。
如果你是百合花种在花盆里头，
如果你有一朵百合花种在花盆嘅里边，
这还对花说比较容易一些。
啊，对呢个花系比较容易啲啊。
但是这个百合花，
但系呢一朵百合花
是在荆棘里头，
喺荆棘嘅里边，
四面都是刺，
四面都有刺啊。
但是这个花还照样开花，
但系呢朵花系照样开花，
还照样显出它的美丽，
照样系咁显出佢嘅美丽。
信徒在世界当中，
啊，信徒喺世界当中，
虽然受到这个刺激。
虽然受到这个刺激，
受到那个刺激，
又受到各个刺激，
很多刺把你包围住，
很多刺将你包围住啊！
但是你却是在荆棘内的百合花，
但系你却系荆棘里边嘅百合花，
仍然开花显出它的美丽，
仍然喺度开花系显出佢个美丽。
当扫罗在旷野追杀大卫的时候，
当扫罗喺度追杀大卫嘅时候，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
刚才我哋读嘅圣经话，
大卫有两次。足足可以把扫罗杀死，
大卫有两次系足足可以将扫罗系杀死噶，
一次是在洞里头，
一次喺洞里边，
大卫他们跟随人藏在洞里头，
大卫同埋跟随嘅人仲喺洞嘅深处，
有一次的话，扫罗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跑到他们所藏的洞里头来，
有一次扫罗唔知咩原因就去到佢哋所藏嘅洞嘅里边啦，
扫罗看不见大卫的人。
扫罗还看不到大卫个人在里面，
因为他从外面很亮，进到洞里头很黑，
因为
看不见，
因为从外面那么光亮，到洞里面呢是看不到里面的，
但是大卫确实看得很清楚，
但是大卫个人在里面看得很清楚，
原来这个进来这个人啊，就是要杀我的仇敌，
原来要入来这个人就要杀我的仇敌，
那么这个扫罗办他的事情，
扫罗在那里办他的事，
这个是在大卫一伸手就可以把他杀掉，
大卫一伸手就可以将他杀死的，
但是大卫没有，
当然大卫没这么做，
大卫只是割下他的衣袍一个角，
大卫呢只是将他的三角割低了，
那么扫罗办完事情他就走了，
扫罗办完事就走了，
大卫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把扫罗给除掉，
大卫没在那个时候将扫罗除去，
第二次是在扫罗在兵营里头，
第二次就是扫罗在兵营的里面，
睡得非常的熟，
还瞓得好熟。
大卫带了一个人进去的话，他们都不知道。
大卫带咗人入去，佢都唔知道。
扫罗周围跟随他的人也都非常睡得非常好。
扫罗同埋跟随嗰人都瞓得好冧。
那么他有个枪，有个水瓶放在扫罗的边上。
佢有个枪同埋个水瓶就系放喺扫罗个头旁。
那么有跟随大卫一个人说，这个非常的容易啊！你拿起枪一次的话，不用第二下，扫罗就完了。
跟随大个人就话啦，佢话你好易噶，你一次落去佢就完啦。
如果你不敢做的话，
佢话如果你唔敢做咧，
我可以得咧，我可以做，
我可以替你做，
因为他知道大卫知道尊重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不敢做，
因为佢知道大卫系尊重扫罗系神嘅受膏者，佢自己唔敢做。
那么他说，那你不敢做，我可以做。
佢话如果你唔敢做咧，我敢做。
那个时候只要大卫松下口。
嗰时候只系大卫个口松啲啫，
扫罗就咩有啦，
扫罗就完噶。
但是大卫说不能这样做，
大卫却话唔可以咁做。
有什么人害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没有罪呢？
佢话有咩人如果害死耶和华受膏者而佢冇罪嘅咧？
我不能做这个事情。
我唔可以做呢件事，
你也不能做。
佢你都唔可以做，
所以他们只是把扫罗枪跟水瓶拿得走。
他只是将扫罗的枪和水瓶就拿走而已，
两次都有这样的机会，
两次都有这样的机会，
两次他都不敢不愿意害死扫罗，
两次他都不愿意不敢害扫罗，
因为他看到扫罗的时候，
因为他看到扫罗的时候，
他不是看到他像个一定要把他杀死的仇敌，
他不是看到他好像一定要将他杀死的仇敌，
他乃是看到扫罗是神所膏的，
但是他看到这个扫罗是神所膏的，
扫罗不对，
扫罗不对，
神会管教他，
神会管教他，
我不需要自己伸手来做神要做的事情，
我自己不需要伸手做神要做的事，
大卫说，
大卫说
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
我不能代替神来伸张公义，
我不能够代替神而伸张公义，
伸冤在我，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这就是大卫在这方面正是显出来他的神的荣美，
这里就是大卫所显出 在神面前的荣美，
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向着神的时候，
当一个人心向着神的时候，
他把耶和华 放在他的面前，
佢将耶和华摆喺佢面前，
他的身上就能显出神的荣美。
咁样喺佢身上就显出神嘅荣美啦。
对大卫说，
对大卫话，
扫罗是他的十字架，
大卫扫罗系佢嘅十字架，
一直在追杀他，
一直系咁样追杀佢，
不知道要想杀死大卫，不知道有多少次，
真系唔知道要即系有几多次要杀死大卫啦。
他可以很容易的把扫罗杀掉，他的十字架就已经过去了。
佢好容易咁啊，将扫罗杀咗，就十字架就咁过去啦。
但是他没有，
佢冇，
因为他正是像主耶稣一样，
佢真系好似主耶稣一样。
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佢喺十字架上嘅时候，
有人说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
有人话你可以从十字架嗰度落嚟，
但是主耶稣没有，
但主耶稣冇，
主耶稣他没有逃避十字架，
主耶稣冇逃避十字架，
他甘心愿意的背负他的十字架，
佢甘心乐意嘅背负佢嘅十字架。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背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大卫当时把扫罗杀死，
如果当时大卫将扫罗杀死，
难处就过去了，
难处过去了，
他就不用躲藏在旷野了，
咁样佢唔使匿埋喺旷野啦，
他就不需要到处漂流了，
唔使到处嘅漂流了。
但是他没有，
但佢冇，
他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
佢唔照自己嘅意思，
是要照神的意思，
只要照神嘅意思。
十字架是什么呢？
十字架系乜嘢？
不单单是受苦，
唔单止系受苦啊，
要不要照我的意思？
就系话唔照我嘅意思，
照神的意思，
照神嘅意思，
这就是十字架，
呢个系十字架。
所以大卫他还继续背十字架，
所以大卫系继续嘅背十字架。
所以在过了几年以后，
过咗几年之后，
扫罗死了，
扫罗死了，
那么他的难处才算过去，
咁样佢个难处就过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生活中间也免不了有难处。
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免不了有难处，
在生活当中你也免不了有十字架，
在生活当中你免不了有十字架。
我们在十字架面前，到底是我们躲开或者我们绕过的十字架呢？
那么我们面对着十字架的时候，究竟我们要躲开绕个圈离开它，还是面对着十字架呢？
我们还是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呢？
或者我们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
这样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
就是这样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呢？
这样的话，你就看见神的荣美就在你身上显出来。
咁样我话神嘅荣美就系从你嘅身上彰显出嚟。
第三，大卫也经历在旷野中间经历神的爱。
大卫喺旷野里边都经历咗神嘅爱。
他在旷野当中，
喺旷野里边
也是学习跟他一起的人彼此相爱。
他就是这样学习跟他一起的人彼此的相爱，
这是扫罗在王宫里所学不到的。
这个扫罗在王宫里面是学不到的，
在物质丰富舒适的环境你学不到爱的，
在物质丰富这么舒适的环境你也学不到爱的。
只有在缺乏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彼此相爱。
只是在缺乏里面，在困难当中，你就学习到这些爱了。
所以箴言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所以箴言有句话说得好，
他说设宴满屋，
他说那个铁宴是满屋，
大家相争，
大家都是相争，
还不如一块干饼大家相安，
却不如是干饼大家就相安了。
意思说你摆了很多的宴席，大家争来争去，
你意思就说这个大排筵席人却在那里争来争去，
还不如一块干饼大家能够来分享相安，倒是很好。
倒不如呢只是一块饼干，大家相安。
所以神把大卫放在旷野里头，
所以神将大卫放在旷野里面，
叫他经过缺乏，
叫他经过缺乏，
叫他觉得什么都没有，
叫他知道什么都没有。
这是给他一个学习爱心的机会，
这个就是给他学习有个爱心的机会。
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有块干饼的时候大家还会争的，
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没有，一块饼干大家都会争的。
但是一般的说呢，当时大家都在难处的当中啊，还会互相的帮助。
一般来说，如果大家都在难处里面，都会是互相的帮助。
当时大卫有妻子有儿女，
大卫那个时候他有妻子儿女，
还有跟随他有几百人，
还有跟随他的有几百人。
那么这些人怎么能够相处在一起呢？
那么这些这么多人怎么能够相处一起呢？
只有爱，
只有爱，
只有爱能够把人聚在一起，
只有爱才能够将人聚在一起。
如果恨的话，
如果大家都恨的话，
那这些人没有办法在一起，
这些人就没办法一起的，
四分五裂，
是四分五裂，
是不是这样情况呢？
是不是这样情况呢？
所以这个大卫 在旷野中间他经历神的爱。
大卫在旷野里面是经历了神的爱。
后来他不但自己在旷野，
后来他不单止自己在旷野，
他的弟兄跟他父亲的全家也到这个亚杜兰洞，就旷野地方去找他。
后来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 都去到去找他。
大卫的父亲大卫有八个兄弟，
大卫有八个兄弟，
他是最小的，
他是最小的。
小的时候这些哥哥都看不起他，
他小的时候那些做哥哥的都看不起他。
哥哥是 在他是在家里，
那个哥哥就在家里，还有
他把个最小的弟弟打发到旷野去放羊，
他将那个最小的弟弟打发出去看羊。
大卫有一次带着吃东西去看他哥哥，
有次大卫呢拎着有吃的东西就去探他哥哥。
那时候他哥哥正在扫罗的军队里头，军营里头，
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就在扫罗的兵营里面。
所以他的哥哥看见大卫来了就非常气，
那个哥哥看见大卫来就有点气了。
他说你那个几只羊你放在什么地方啊？
你看过几只羊现在去到哪里啊？
好像你跑到这里来看热闹一样。
你自己走来这里做什么看热闹？
但现在非常稀奇，
现在很稀奇，
他哥哥也来了，
他的哥哥也来了，
过去看不起他的哥哥，
过去看不起他的哥哥，
现在也来到旷野跟他在一起，
现在都来到旷野跟大卫一起。
这父亲小的时候也不太管他的，
那个做父亲的当他小的时候都不多理他的，
现在也来到一起了，
现在都来到一起了。
怎么能够相处得很好呢？
怎么能够相处得这么好呢？
爱神的爱，
神的爱
让他们这些过去不和的这些人能够在一起，
就是让我们因为神的爱就将他过去不和的人都能够现在一起。
所以大卫做诗篇说
所以大卫做诗篇说，
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他跟他的哥哥在一起，
他跟他哥哥一起了，
和睦同居，
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就是他经历了神的爱，
他就是这样经历了神的爱。
最近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这个电视什么片呢，叫做幸存者 Survivor。
这个在电视上看到一个Survivor 这个生存者，
他们好像是意思就是有几个人啊，在一个旷野这个岛上面，
意思就好像有几个人在旷野的岛上面，
那么他们生活在一起，
他们一起的生活，
人不是很多，可能就是不到七八个人还是十来个人啊，
人可能不是很多，七八个人或者十几人，
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要几个月吧，
可能有一段时间或者几个月吧。
这是他们就把这几个人放在那个岛上，放在偏僻的地方，
就将这几个人放在这个岛上很偏僻的地方。
那么这个 电视机呢，摄影机呢，就跟着他们照他们的生活，
那些电视机呢个镜头就一路跟着他们看他们的生活，
那么就要这个观众来评一评，
就叫这些观众来评下，
过一段时间就投个票，
过一段时间就投个票，
哪个人 表现不好把他 开除出去，
这样又看到有什么人的表现不好呢，就将他开除，
就希望说最后谁能够 生存下来，
最后就是说哪一个能够生存下来。
那么现在一个礼拜就把一个人给去掉了，过一个礼拜又把一个人去掉了，怎么现在不知道还剩下几个人，
这样一个礼拜又除一个，一个礼拜又除一个，现在不知道剩下多
少。这就是现在说这个 Survivor 这个电视片，
这个是 Survivor 的电视节目。
那我想如果是在大卫那个时候，可能 不需要十年，一年以后啊，可能这些人全部死了。
我想在大卫的时代的时候，我想不用十年的时候，可能 一个月时间就那些人都没了。
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能够在一起和睦同居，彼此相爱呢？
我们有这么多人能够和睦的同居又彼此相爱呢？
不是人的爱，
不是人的爱，
人的爱做不到，
人的爱是做不到的，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人的爱是很表面的，
人的爱是很表面的，
即使有一点真的爱，
即使是有点真的爱了，
也是很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不能维持长久的，
不能够维持长久的。
今天我还跟你 不错，
今天我跟你还不错，
但是明年怎么样呢？
明天怎么样呢？
不一定，
不一定的。
再过十年以后呢？
再过十年之后呢？
我们大家都已经忘了，
大家都忘记了，
但是神的爱却是把我们永远的团聚在一起。
但是神的爱是永远的将我们团聚一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要经过这个旷野，
我们都要经过这个旷野，
我们周围的人有的人是很容易相处的，
我们周围的人有些人是比较易相处的，
有的人是很不容易相处，
有些人是不容易相处的。
在教会当中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是这样，
在你做工的地方也是这样，
在你上班的地方都有这样，
在你家里面也是这样，
甚至在家里面都会这样。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要想离开，
你想离开吗？
但是又离不开，
是离不开的。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为什么神会让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呢？
为什么神将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我想神有 一个意思，
我想神有个意思，
就是要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
就是神要我们学习是彼此相爱，
来经历神的爱，
是经历神的爱。
这条旷野的道路，
这条旷野的道路
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走过的，
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走过的，
要我们一起来走，
是一起走的。
在我们走当中，
在我们走行走当中，
虽然有的时候有些摩擦，有些矛盾，
虽然有些摩擦矛盾，
但是我们都是有神生命的人，
我们大家都是有神生命的人，
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就是这样靠着神的恩典来学习彼此相爱。
在一百年以前，在19世纪的时候，
在一百年前十九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叫做希伯门 Chapman，
有个弟兄叫做 Chapman，
Robert Chapman，
Robert Chapman，
他是一个在弟兄运动中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领袖。
他在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出名的领袖。
他跟这个大比弟兄、跟穆勒弟兄，他们三个人是非常出名的。
他是同这个大比弟兄和穆勒弟兄是这三个人很出名的。
他们称这个是三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称这个达比是这个盼望的使徒，
我们称达比呢是盼望的使徒，
他是能够恢复了主再来的真理，
他是恢复主再来的真理。
那么就称这个摩勒弟兄呢是信心的使徒，
他称摩勒弟兄，这个弟兄是信心的使徒，
因为他开了一个孤儿院，
因为他开了一个孤儿院，
也没有资本，
也没有资本，
也没有后台，
也没有后台，
可是他养活了这个孤儿院，有很多的孤儿都是靠神一天一天过来的。
他在孤儿院里面就是养活了很多的孤儿，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神带领他们。
那么这个 Chapman 这个弟兄呢，
这个 Chapman 弟兄
人家称为爱的使徒，
人称他为爱的使徒，
因为他实在是里面充满了神的爱，
因为他里面是充满了神的爱。
他有一次在聚会里头有个弟兄啊，大声的唱歌，可是老是走调子。
有一次呢，在聚会里面有个弟兄大声的唱歌，但是走音的。
那么他唱的小声一点，大家还可以把他盖过去。
他如果是唱小声一点，那么都可以将他盖过去。
但是他声音又大，这个又走这个调，所以弟兄们听见以后非常就不耐烦。
他那个唱歌的人呢，大声音又大，又走晒音，那么弟兄有点这样的时候就有点不耐烦。
所以有些弟兄就是提醒他，责备他，
有些弟兄就提醒他啊，责备下他。
可是这个唱歌的弟兄呢，他是你越责备的话，我越是唱的大声。
这个弟兄呢，就你哋越责备我咧，佢越大声啲唱，
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
大家都冇咩办法啦。
就把这个情况告诉希伯门弟兄，
就将呢个情况就话俾呢个希伯门弟兄听。
希伯门弟兄在第二个主日就不坐在原来地方，就坐在这个大声唱歌走调的这个弟兄的旁边。
咁啊，呢个希伯文弟兄佢就唔坐喺佢平时坐嘅地方，就坐喺呢个大声唱歌又走音嘅弟兄旁边啦。
他也没有说什么话，
佢又冇讲啲乜嘢。
大家看到非常稀奇，
大家就觉得好稀奇。
那天他表现特别好，
呢一日佢嘅表现特别好。
虽然唱的还是不合乎调子，
虽然佢唱起嚟都唔系啱调嘅，
声音非常小，
声音细咗喎，
因为他知道这个旁边这个弟兄啊很有爱心。
因为他知道坐在他旁边这位弟兄是很有爱心的，
所以他就被他爱心所感动，
就被他的爱心所感动。
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虽然很小的事情，
虽然是这么小的事情，
但是这个弟兄呢就流露了神的爱，
这位弟兄就是这样流露了神的爱。
在一个这个 读经聚会中间，
在一个读经聚会中间，
每个人都可以这个交通，都可以来交通，
每个人都可以交通的。
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他就 占了很长的时间。
有个弟兄呢就占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大家听起来也很不耐烦了。
大家听了就有点不耐烦了。
可是也不好意思叫他停下来。
又不好意思叫他停下来。
等啊等啊，最后他终于讲完了。
等啊等等等啊等啊，终于他停了。
那次希伯门弟兄也在聚会当中。
这个希伯门弟兄又在个聚会当中啊。
本来也希望他能够有一些交通。
本来都希望这位弟兄有些交通的，
就看看这个时间也不多了，
看下时间剩下没多少了，
所以希伯门弟兄呢就起来读一节圣经。
所以希伯门弟兄就起来呢是读一节圣经。
他说在箴言里头有一句话，说
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
他说一人的口教养别人，
他说一人的口是
一人
教养别人，
一人
一人
一人的口教养别人，
一人的口教养别人，
这个教养的意思就是喂养别人
啊，这个教养意思就是喂养的意思。
他在箴言里头有这句话说：“义人啊，你
更像世界上的那样。
And whatever you do,
it's on the
front. 方面，
大卫在旷野经历了神的同在。
大卫在旷野就经历了神的同在。
他的生命长大成熟。
他的生命就是长大成熟了。
最后他就登上王位。
最后他就是登上王位。
人最怕的就是孤单。
人最怕是孤单。
旷野就是个很孤单的地方。
旷野就是一个孤单的地方。
可能你就看不见一个人，
你就睇唔见一个人。
我记得我在过去在青海住的时候，
我记得过去我在青海住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机会开车出去，出去到住的地方，离开一两个钟头以后，
过去有次机会呢就出开车就离开我哋住的地方一两小时的地方，
到了一个很大很大一个草原旷野，
就到了一个很大的草原旷野，
开了几个钟头都看不见一个人，
开车几个钟都睇唔到一个人。
你实在是没有人烟的地方，
真的一啲冇人烟的地方，
你只能看见有些羊啊，有些这个有人赶的一些羊走过，
只系睇到一啲有人赶啲羊行过，
你没有村子，
冇村子，
也没有住的地方，
冇住嘅地方，
这旷野实在是很孤单的地方，
旷野系好孤单嘅地方，
对我们说，我们觉得孤单是我们是最不能忍受的，
对我哋话孤单系好唔容易忍受嘅，
所以你看见有一些。这个工人啊，他到你家里来 做工的时候
啊，他有些工人来到家做嘢的时候，
他必须带一个收音机来，
佢啊带个收音机嚟，
那么插在上面，
插住佢，
有音乐，
有啲音乐，
那么他就一边做一边听，
佢啊一边做嘢一边听，
那么有些办公室里头人也是要开收音机，
有啲喺办公室里边又开个收音机，
才能做工，
先能够做嘢。
我们很不习惯说坐在那个地方一两个钟头。都没有一点声音的，
有些人真的很不习惯在那里一两个钟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们都怕孤单，
我们
都怕寂寞，
都怕孤单寂寞，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旷野就是我们学习孤单寂寞中间跟神同在的一个机会，
旷野就是我们学习在那里孤单寂寞里面学习怎样使用神的机会，
旷野常常是我们能够遇见神的地方，
旷野就是我们时时遇见神的地方，
好多时候因为我们在城市里头很多嘈杂的声音，
因为在城市里面很多杂声，
或者我们心灵里头也有很多嘈杂的声音，
或者在心灵里面有很多嘈杂的声音，
我们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同在，
我们也听不到神的声音，
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神会叫我们能够离开我们所处的环境，
所以神有时候要我们离开平时所处的环境，
叫我们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
叫我能够安静在他的面前，
叫我们孤单中间学习与神同在，
就是叫我们在孤单当中学习与神同在。
摩西在旷野当中，
摩西在旷野中间
40年，
40年
也是很孤单寂寞，
都是很孤单寂寞，
神就借着这段时间来训练他，
神就藉着这段时间去训练他，
让他能够带着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
就这样让他带着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保罗也是信主以后来到阿拉伯的旷野，
保罗也都是信了主之后来到阿拉伯的旷野，
在那个三年当中他好好的亲近神，好好思想神的话，
在这三年的时间他好好来亲近神，来读神的话，
神就把最宝贵的最奥秘的启示来告诉他，
神就将最宝贵的奥秘的启示来告诉他。
所以大卫也是这样，
大卫都是这样，
因为在旷野当中，
因为在旷野里面
他没有什么事情，很多事情需要做，
或者是没什么很多事情需要做，
他在旷野里头经历神的同在，也写了很多诗篇，
他在旷野里面就经历了神的同在，又写了很多的诗篇，
他有祷告，
他有祷告，
他早早起来，
他一早起身
亲近神，
亲近神，
在诗篇 有几篇是在他旷野的生活写的，
有几首诗篇呢，是他在旷野生活的时候写的，
从这几篇诗篇你可以看到他跟神的关系，
在那几篇的诗篇里面你要看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是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
不然我是投靠在神翅膀的底下，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不然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他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不然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
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
我睡在床上我纪念你，
我睡在床上我纪念你，
在夜更的时候我思想你，
我夜更的时候我思想你，
神啊，我要因着你欢喜，
神啊，我要因着你而欢喜，
好多诗篇就是在旷野中间写出来，
好多个诗篇就在旷野那里写出来的，
如果他没有在旷野这十年，
他如果是没有在旷野那十年，
我们今天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诗篇，
这样我们今天就得不到这么宝贵的诗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安静单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单独的安静来到神的面前，
来学习经历神的同在，
是学习经历神的同在，
那今天神不是叫我们到一个修道院会到深山老林里去离开这世界，
神今天不是叫我们一个修道院就去到深山老人院那野岭那里怎样去受训练，
我们可以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还留下一点时间跟神来亲近，
我们是虽然在这么嘈杂的当中，但我们能够留了一段的时间来亲近神，
聚会我们是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在聚会我们是会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肢体交通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肢体的交通是会经历神的同在，
但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是不能忽略的，
但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是不能够忽略的，
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是要经历神的同在，
但愿神借着大卫在旷野的生活，
但愿神借着大卫在旷野的生活，
也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能够生命能够长大成熟，
也都带领我们在世界在生活当中带领我们能够生命长大成熟，
愿主祝福他的话，
让主是祝福他的话，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有点祈祷，
而不拘是犹太人及希利人
No matter Greek or Jewish，
让我们都引于一位神
And we drink from one spirit，
所以是一个身体是一位神
So we have one body and one spirit.
并且是一个指望。
And we have only one hope.
今天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We are all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
What is our hope?
当这个身体呀、长大成人的时候。
When this body becomes fulfilled.
我们的主要来把这个身体继续做他的身体。
And our Lord come back to fix it, to take this body back as his bride.
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生存量。
Because today we are not fully grown yet.
所以不配做主的身体。
We are still not worthy to be the bride of our Lord.
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
So the Holy Spirit continues to work.
叫我们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So that we will grow, and one day we will have the fullness of our Lord.
那么我们的主要回来，替我们做他自己的身。
That day our Lord will come back and take us back as his bride.
所以这个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So this hope is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every one of us.
那么一位主
，and we have one Lord,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Lord Jesus Christ.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
Other than him, we have no other Lord.
一个洗。
There's only one baptism.
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We are baptized into our Lord Jesus.
一个信。
There's one faith.
那就是我们信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We believe that he is the Son of God in Christ.
这一个我们都是一样。
This is what we all have in common.
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父。
We have one God and He's our Father.
弟兄姊妹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已经有了。
In this triune God, we have this one.
这个就是圣灵里面的合一。
It is a oneness inside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每一个属于主的人，我们都有这一个一体。
Everyone that belongs to the Lord has this oneness inside.
现在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极力来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
So the thing that we need to do today is to diligently to keep this oneness inside among us.
因为这个合一是那么宝贝。
Because this oneness is so precious.
是神所赐给我们，
and it is given to us by God.
也是我们的主心里所要求，
and this is also a desire in the heart of our Lord.
所以我们不能不留他，
so we cannot belittle this.
我们要殷勤的、尽力的来保守他，
we should diligently keep this oneness.
我们要站在这一个合一的立场上。
So we should all stand on the ground of this one.
来与神的众儿女一同交通。
And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all the children of God.
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
So if we can do this,
到了有一天，
One day,
那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三节。
Just like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13,
我们能达到在真道上和认识神儿子上那一个。
That we can arrive at the onenes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and the truth.
那里的真道是 the faith， 就是一次交给圣徒的那一个真道。
Oh, the truth refers to that faith that was given to Christians once.
就是包括所有的真道。
It includes all the truth.
所有在神话语里面的真理。
All the truth that's in the word of the Lord.
到了有一天，我们在这个真道上能合一。
So on that day we can be one in that truth.
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
Today we are not there yet.
个人有个人对于真道的看法。
Everyone ha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uth.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还是有不同的。
So.On this particular level, we are all different.
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达到在真道上。
But one day we will all arrive at that oneness of the truth.
认识神儿子上合一。
And also one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这里的这个知识，认识神儿子的这个知识，
神，不是普通的知识。
This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is not a common knowledge.
它不是光是头脑里头的知识。
It's not a knowledge in your head.
这是经历上的知识。
It's a knowledge of your experience.
这是完全的知识。
It is a complete knowledge.
那今天我们对主耶稣的经历，个人有个人的经历。
Our experience of our Lord Jesus is different.
我们的经历也不同。
Experience are different.
但是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完全合一。
But one day we will all be one.
那么这个秘诀在哪里呢
？What is the secret?
这个秘诀就是在教会。
This secret is in fellowship.
如果我们能站在圣灵的合一立场上来维持教会
，If we can maintain this oneness in the spirit and have fellowship.
不管我们对圣经的解说，对属灵的经历有多么的不同。
No matter how much we differ from each other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Bible or the experience of the Lord.
今天的难处就是当我们在圣经的解说和属灵的经历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不交通了。
Today our difficulty is when we differ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or our interpretation of our experience, then we stop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我不是只做那个基本的信仰。
I'm not talking about the basic faith.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合一。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be one.
但是我们今天能极力保守圣灵已经所赐的。
But if we urgently keep this oneness that was given to us by the Holy Spirit,
而我们能彼此打开教会
and if we can open ourselves up and hav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那所领会的真理和所经历的基督，我们交通出来。
We can have fellowship with the truth that we understand.